接下来一起浏览一则发表在大纪元网站的三退声明。当我看到中共残酷地对待法轮功学员时，我被震惊了。对待自己的同胞怎么这么残酷？这不是法西斯是什么？当我看到高律师的壮举时，我深深地感动了。他是中华民族的脊梁。看看吧，多少次政治运动，多少次家破人亡。看看吧，多少贪官污吏榨取人民的血汗，普通百姓干一辈子不吃不喝也买不起房子，这就是他们宣传的和谐社会。我要高声地对天空呐喊，我要退党。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中共必将灭亡，这是历史的必然，中华民族也必将迎来新生。声明人：王后义、珍宝岛。接下来一起浏览一则发表在大纪元网站的三退声明。我们平均年龄65岁，有县团职，有高工，有退伍军人，还有在中南海工作过的干部。我们曾苦于找不到退党的地方，今天我们终于有了机会，明白了真相，决定退出共产党团队组织。请退党机构将我们的退党声明刊在所有媒体曝光，让全世界善良的民众都知道我们不与这个政党为伍。声明人：杨大理、沈佑元、张元同、欧小婷、刘驾驶、张寇勤等。接下来一起浏览一则发表在大纪元网站的三退声明。作为一名共产党的干部，我更加了解中国共产党的腐败和独裁。为了追求民主、自由和对人的尊严，反对独裁压迫人权，我特此声明，从即日起退出中国共产党。中国现在是人治而不是一个法治的国家，我期望中国早日实现民主，早日实现多党制。同时声明退出早年加入的共青团和少先队。我过去入党、入团、入队时三次要把生命交给他的誓言作废。声明人：金良，来自中国河北石家庄。
日前在中国新疆沙雅监狱服刑已经一年多的著名维权律师高志胜，在狱警的严密控制下第二次获准和家人见面。家属被当局要求不能询问关于高志胜在狱中的所有事情，只能谈论家里的情况。狱方还对家属明言，高志胜没有接触公共信息的权利。大陆维权人士胡佳呼吁民众借由中国的新年祝贺寄发明信片给高志胜等在监狱被中共迫害的正义人士。
距离上次家人探视高志胜已经相隔9个多月。1月12号下午，高志胜律师的四弟和岳父被获准到监狱探望他。这次见面，他们只能隔着玻璃墙电话，两边都有狱警严密看守，时间只有30分钟左右。高志胜四弟和岳父见过他之后，跟高志胜的妻子耿和叙述了整个过程。
看着高志胜呢就还可以，他是走出来的，就证明他的四肢呀、手脚是没问题的，剃的光头。胖瘦感觉的还能说得过去，没有说是特别的瘦。
在见面之前，狱方就警告不准询问有关高志胜的案件和在监狱中的一切问题，只准谈论家中的情况，否则会见将被终止。
因为什么都不能问嘛，他里面的一切情况都不能问。到了最后呢，他的四弟问了一下，在那里面能不能比如那个看个报纸呀、看个电视啥的。狱警呢就出来干涉，狱警说的是他现在没有这资格看电视，但是我们这有图书馆。
高志胜的妻子耿和还透露，在进去见面之前，有狱警提到希望家属劝劝高志胜，好让他配合狱警的工作，不过并没有具体提到劝高志胜什么内容。去年1月10号，高志胜的哥哥高志毅曾千里迢迢赶到新疆探望他，但狱方以所谓3个月的教育期未满，以及他本人不想见的理由，拒绝了家属会面。3月24号中午，高志胜的家人终于见到了他。但之后高志胜又被剥夺探视权和通信权，也不准律师介入。9个月后，虽然家人终于再次见到了高志胜，却只是证明了他还活着，而他在里面的具体情况仍然一无所知。大陆知名维权人士胡佳日前在网上呼吁民众借中国新年之际寄明信片到沙雅监狱，给高志胜和其他被中共当局非法关押的所谓政治犯。胡佳说，尽管他们本人收到明信片的几率很小， 但是对于负责审核的狱方会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
用这个明信片啊，这种形式啊，来让他们知道这个外界的关注是的的确确真实存在的。所以我们写出的每一张贺卡实际上都是给监狱加压的。这个加压不是说那种恶意的加压，而是从道义上面提醒他们，对于里边的这个政治犯不要太过分的去迫害去打压。
高志胜律师曾代理大陆的各种敏感维权案件，包括调查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当局残酷迫害的真相，并亲自为法轮功学员做辩护。高志胜还曾公开写信给中共高层，三度呼吁当局停止迫害法轮功。然而为法轮功学员鸣冤的高律师最后自己也遭受了中共政权骇人听闻的酷刑。高志胜律师2009年在网上公开了一篇题为《黑夜黑头套黑帮绑架》的文章，揭露了2007年他被中共当局监禁期间，警方对他实施残酷殴打、电击咽部、香烟熏眼睛、生殖器插牙签等酷刑，残暴程度震惊国际社会。他在文章中提到，对他使用酷刑的警察声称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折磨一点都不假，他们对付高志胜的那12套就是从迫害法轮功学员那儿练过来的。高志胜律师曾获得美国出庭律师委员会的勇气呼吁奖等多个国际奖项，并两次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
身陷囹圄的著名中国维权律师高志胜将成为美国国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捍卫自由项目的第一位重要人选。兰托斯人权委员会的主席弗兰克·沃尔夫议员亲自致信高志胜律师。
沃尔夫在信中写道，在你个人安全和健康受到极大威胁的时候，你的信念和你对正义的追求都鼓舞着人们。中国共产党和他之前的苏联一样，注定要被人们扔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沃尔夫议员还呼吁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尽快处理上一代领导班子遗留下来的人权案件，早日释放高志胜。高志胜律师的太太耿和告诉新唐人，他是前一天早晨看到这封信的。
这个议员写的非常的就是诚恳啊，我看了以后，我觉得我跟我们家人都比较欣慰，他们一直在为中国的这个人权奔走着。我也是第一时间呢把这封信呢都打印了下来，寄给高志胜，还寄给我在国内的那个亲人啊，我让他们都知道，就是说国外的，就是两位这么个德高望重的主席呢，都在关心着高志胜，让家人感觉到心里踏实点。
高志胜律师过去多年因替弱势群体打官司，并多次上书中共政府高层，要求改变对法轮功等群体的非法处理，因此遭到国家安全局的长期监视、毒打和失踪，家人及孩子也遭到国安的围攻和毒打。北京第一中级法院2007年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高志胜律师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目前高志胜还在新疆沙雅监狱遭受迫害。
我跟孩子的迫害呢，来源于我先生。那我的先生先从2006年8月到现在了，他都没有一个自由，他的迫害都没有结束。我想应该更关注的是他应该需要美国的庇护。
中国另一名知名的维权人士胡佳认为，美国国会议员的行动凸显了美国的自由精神和美国宪法的价值观。胡佳建议沃尔夫议员将这封信的中英文版签名后寄给新疆沙雅监狱和中国驻美大使以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本人。
每一个专制政权都是全人类的公敌，那么每一名受到专制政权压制的这个人，他在受到权益侵害的时候，也是所有人都在受到权益的侵害。你把它公开的寄出了，就代表你的一记这种职权，这个打向了专制者的这个面颊。当海外的人这样不遗余力的来帮助中国的人权受害者的时候，也是启示我们更多的中国公民站出来，为我们自己在这块土地上的那些受难者发出呼声。
胡佳表示，高志胜之所以受到中国所有政治犯都没有经历过的摧残，主要原因是高律师在中共迫害法轮功问题上敢仗义直言。
因为法轮功在中共的这个污名化的过程中，以及那种全方位的压制的过程中，万马齐喑， 在这时候的话，高志胜律师站出来仗义直言，这个大智大勇，说句心里话，到现在来讲的话，我觉得还真难找出第二个他所做的事情超越很多勇者的勇气。他所现在面临的压力实际上是为许多的人付出的，不仅仅是为法轮功的这个群体，也是同样为维权律师去承担，也是为那些信仰自由其他的信仰自由者来承担。
据高志胜家人透露，高志胜律师在监狱内连看书看电视的权利都被剥夺，接见时连刑期都不能透露。胡佳希望美国议员能和加拿大、欧盟等关注中国人权的政要以及其他尊重人权的国家议员们也能写信，甚至联合起来给高律师去信。
国际社会包括中国国内广泛发出声音的话，对于改善他的狱内的条件都是有帮助的，让高志胜律师减压，然后呢让他能够尽可能平安和尽可能保障他的健康的这种状态，对于将来保障他再参与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的话，那是莫大的帮助。他是律师，他是一个受难者，他知道这种法律被肆意歪曲和滥用的这种后果。
胡佳认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中国最大的人权灾难，而为人权说话的律师也遭到同样的摧残，是对人类良知底线的挑战。每个人都应该站出来，才能避免这种事情发生在自己头上。
自从1999年7月20号法轮功在中国大陆被打压以来，数以百万计的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当局劳教。近期各界热议劳教制度是否真能被废除，广州市公安局局长日前公开表示，对于废除劳教他举双手赞成。对此网友们回应说，希望说到做到。
1月22号，广州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谢晓丹表示，他举双手赞成废除劳教制度，对禅访闹访的访民进行劳教是不合适的。谢晓丹还说，对党和国家发出批评言论的人不能随便拉去劳教。对于谢晓丹的这番言论，民众有不同看法。
能够受到批评政府、批评党不废除劳教，这其实是一个普世价值。不过在中共执政60多年来，这个普世价值一直没有在中国实行。如果新领导班子有决心把政权还政于民的话，是应当可以执行的。
另外一部分网友和评论人士对谢晓丹这番话的可行性抱持怀疑态度。
他把自己都说的好像是圣人一样，他们实际上都是跟那个外交部发言人一样，都很讲法律，都很讲政策，但实际上做的都是跟他相反的，都是在说谎的。他为了给自己涂脂抹粉，表达成绩。
半个月前，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宣布，今年停止使用劳教制度，但是随后相关的报道在中国各大网站却遭到删除。新唐记者陈汉、刘慧采访报道。
中共当局曾宣布劳教制度有望在年内停止使用，这消息一度令百姓拍手称快，但是随后官媒又改口，把停止变为改革，并抛出了违法行为矫治法，舆论指责当局换汤不换药。更有消息指出，精神病院将取代劳教所。最近甚至传出劳教所内部正在抓紧将剩余的劳教人员非法判刑。
1月22号，北美明慧网刊登一则消息透露，大陆的劳教所目前正在加紧对在押的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判刑，然后再关到监狱继续迫害。最近各大媒体陆续刊登了劳教改革、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劳教所将被精神病院取代等文章。文章指出，所谓劳教制度改革只是将名称换掉，其他一切特性都被保留下来，只不过换了一件缩了水的马甲而已。美国纽约时报也指出，中共将找到其他方式来监禁异议人士，例如精神病院等类似机构。
在现行的体制之下，我认为没有从根源上纠正这个中国大陆人权受逼迫的状态。就像一棵树上，如果劳教是一个果子，这个制度让你把它摘掉了，还会生出其他的果子来，就是这个意思。
评论人士分析，原本的劳教制度可能更名为违法行为矫治法，原关押场所由劳教所转移到精神病院或监狱，关押手段由非法劳教改换为非法判刑，迫害手段依旧，甚至更为隐蔽和恶劣。
当局他利用劳教，它是一个用来迫害人的一个很方便的工具嘛。但是如果停止使用了，那么他就面临一个新的选择，就是他是真正的要停止有关的暴政，还是说只是改成方便的那个形式的问题。现在看来呢，如果说是发生这样的情形的话，那显然就意味着他只是想改成方便嘛。
据民间统计，中共劳教所里至少有60%以上被关押者为法轮功学员，其余多为访民，很少有真正的犯罪人员。也就是说，中国的劳教所实质上是中共用来关押、迫害异议人士和维稳的工具。但随着近年来民众抗议活动急剧增加，劳教所里被非法关押的人数激增，高速发展的互联网使得大量冤情和劳教所黑幕被曝光，民怨沸腾，使得要求废除劳教的呼声愈来愈高。中共在巨大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做出让步，被迫同意劳教改革，企图以此来平息民愤。可是，全国劳教所在押的近20万囚犯将如何处置？中共会将他们全部释放吗？维权的访民和捍卫信仰的法轮功学员不会再被抓吗？让我们看看近期曝光的几个案例。黑龙江上访妇女陈庆霞劳教18个月期满后，又被关在废弃的太平间长达3年，被警察24小时轮班看管。尽管陈庆霞下身瘫痪，当局仍然禁止任何人照顾。
这种事情根本的解决在现有体制之下是不可能的，即便是劳教制度废除了以后，这种非法拘禁、政府的迫害在现有体制下也是不可解决的。
而辽宁锦州法轮功学员冯云刚1月21号被中共法院偷偷判刑后关进锦州监狱，整个过程完全不通知家属。
在刑事诉讼法方面有了一些新的方法，像73条啊这些害人的条款，很多关于宗教信仰的迫害，它有那个所谓邪教罪名嘛，它可能会扩大使用邪教罪名。
北京律师陈建刚表示，在中国大陆被劳教的仅仅是一部分，还有更多数的人没有被劳教，但是被关押、被限制人身自由，甚至遭受酷刑。所以陈建刚说，无论是劳教制度改革还是废除，被迫害的群体依然躲不过被继续迫害的命运。
2013年1月18日和19日，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卡尔加里和爱德蒙顿分别举行了中共政权活摘器官的公众论坛。出席论坛的专家和政府官员呼吁各界人士尽快停止在中国仍在继续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国家犯罪行为。请看报道。
18号下午，活摘器官论坛在卡尔加里市中心图书馆成功举办。卡尔加里大学法学教授卢卡斯博士主持论坛，国际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来自波士顿的反强摘器官医生协会成员肖恩·吴医生在论坛上发表了专题演讲。麦塔斯说，经过大量调查分析，他和加拿大前外交官大卫·乔高2006年公布了一份调查报告，并得出结论：中国大量被用来移植的人体器官是从非自愿的法轮功学员身体上掠取的。这种罪恶今天仍在继续。麦塔斯在演讲中强调，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延伸到了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吴医生发表的题为《我们终止国家非法移植器官的责任及对中国的案例研究》的演讲，公布了大量中国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数据调查结果和案例分析报告。阿尔伯塔省议员大卫·斯旺博士表示，所有参加论坛者的勇气可嘉，感谢麦塔斯和吴医生能来到阿尔伯塔省。
You can do a lot. If you simply contact your member of parliament, who is influential in our federal government, that is a very important start.
作为主讲嘉宾之一，加拿大国会法轮功之友主席、国会议员拉斯基伯出席了19号下午在埃德蒙顿阿尔伯塔省大学举办的论坛。目前，加拿大政府同中国政府开展了更多领域的经济开发与商业合作。拉斯基伯认为，加国政府可借此加强同中国政府的人权对话，引导和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
There i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se issues, and that we can all work towards solutions to educate a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o some extent a Chinese population that is sometimes resistant to change.
Raising business issues, you address human rights concern and put human rights first.
论坛结束后，与会人士观看了讲述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的获奖纪录片《自由中国》。很多参加论坛的观众表示，这个论坛非常让人感动。很多人签名呼吁停止中共活摘器官，并表示要向更多的人传播这个信息，共同停止发生在中国的罪恶。新唐记者石原，加拿大卡尔加里埃德蒙顿报道。